能力，能力可以变成这个物质，可以变成物质，可以变成力量。那么神的话，根据物理学家给我们的证明是绝对的可靠，而且绝对的权威。但是，爱因斯坦的能量质量的互换原则，不过是最近的是历史哦。在创世纪第三第一节，神就说了，在耶和华神就说了，在神界的能力创造诸天，感谢主的恩典，实在太微妙了。神界的万物来创造，但是根据这个热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这个能量啊，不能够从自然中产生的。根据热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自然作用不能产生能量，对不对？那不是。我是根据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研究出来之后指教的答案，自然界的作用不能产生能量。物理学的第一定律，什么叫物理学第一定律啊？我是从一些科学书里面的查考出来的，能量守恒定律，这是物理学里面热力的第一定律。好，不能无中生有，只能有一种形式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不能无中生有。因此的话，能量啊不能无中生有，但是宇宙一定有一个来源嘛。神起初的创造一定是源头，那么这个源头既然是按照科学的热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它不能自然产生，那个到底从哪里来啊？从哪里来？所以有一般人说宇宙是自然而然而有的，自然根本不能产生这个能量出来嘛。所以你发现宇宙不是自然而然来的吗？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讲物种的原子。那宇宙既然不是自然而然，根据啊这个热力，这个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它不能自然而有。既然不能自然而有，就是超自然而有，对吧？一定是超自然而有。既然超自然而有，一定有个根源。那么这个根源，哲学家说法，科学家说法，一人一般道理。所以现在讲到宇宙来源的学说多，大爆炸论也是一种宇宙来源啊。这个将来我们还要继续介绍。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那既然那大爆炸又从哪里来的？大爆炸，还有热汤啊，11万度以上，将来我们还要讲它的原因错在哪里。所以你看，宇宙来源学习多得不得了，但是根据物理学的第二定律的说法有两种。第二定律的说法，一种是德国的物理学家赫特沙斯。这是英文名，他怎么解释呢？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不可以制造一个不由外界帮助而自动把热能由低温带到高温的机器，这是他的解释，热学第二定律。另外一位的说法就是加文，另外一位物理学家加文，他说不可以造出一个能把能完全转变成机械能却没有能量损失的机器，没有办法。因此的话，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整个的宇宙啊怎么样，是渐渐的退化的，渐渐的衰老的。所以圣经说这个地球啊要渐渐衰老，好像衣服要渐渐衰老，是根据热学的第二定律，符合圣经里面的讲解。既然根据热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能量不能自然产生，也不能自然而有，所以一般人说宇宙从哪里来？从自然而来。你们的自然又从哪里来啊？自然从哪里来？从来没有听过怎么样自然来啊。所以因此的话，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诸天和地，就表明神原始的创造地的因，最早的源头就是上帝，就是上帝。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没有发现之前，通常讲到宇宙有两种组织的东西，一种有肉眼看得见的，有形状、有质量，能产生惯性，能反射光线，能占据空间，这就是质量了，物质。包括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没有发现之前，认为宇宙有两种组织的东西，一种是能占据空间，能有行动，能看得见，能有光的反射，能有惯性作用，这是什么？这就是物质，看得见的。 但是第二方面呢，他说肉眼所不能看见，没有形状，没有质量，能产生作用的能量，在相对论发现之前，把宇宙组织分成两种东西，一种质量看得见的，一种能量看不见的，认为是两方面。但是等到爱因斯坦呢发现之后，他认为质量以及能量能够两个互换的时候，换句话说，能量就是这个质量就是能量的浓缩，因此他说能量就是质量，质量就是能量，两个只不过是形态状态的不同而已。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既然界的能力创造万有，神说能就能，神说有就有，神的话既具有能力，神就按照他创造的能量一个话出去就可以产生质量，就成了。很奇妙哦，在圣经以前我不懂啊，那为什么神这样讲就成呢？那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是能。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一方面，原子弹炸在广岛长崎的时候，在日本里面的原子弹投下去，原子弹呢是物质，对吧？是物质。等到它炸下去之后，它爆炸之后变成能，所以原子弹以巨大的能量发生了，它有威力。所以因此的话，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宇宙中间，所以一切这个要素的存在，能量是必须的，也就是从神来的。神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源头。说光里面有什么？光有光波，光有几粒。那如果是读物理学的话，光啊有粒子啊，也有波啊。但是光有光能，对吧？那光有没有作用？有没有价值？有。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能是谁造的？神造的。好，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三十三篇第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再看另外一处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节，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节的圣经小先知书里头，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节，第四节，他的飞房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从他手中射出光线，但这光线有能力，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表明光有光能。圣经告诉我们，因此光有它的价值，光有它的作用。光有什么功用？我们活在光里面，光可以驱散黑暗。如果我们呢有了神的真光，就可以除掉罪的黑暗，行在光明中，与神同行。光，但是根据这个医学方面，光紫外光是紫外线，可以治疗皮肤病。那么雷光可以治疗毒瘤。1898年，伊里夫妇发现雷，他们发现雷。那么因此亚马射线可以治疗瘤，20世纪才发现。那么光的作用可以医病治疗。 疗的作用。神的真光啊，可以治疗我们真正的罪啊，我们的病。所以需要神的光照，就是这样。神如果光照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匍匐，我们就得蒙救恩。圣经也说到光可以医病啊，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看圣经有记载。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在马太福音的最前面，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好，找到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一对一读。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丰裕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千里的肥犊。哇，感谢主！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哦，那圣经很奇妙，我们以前读了从来没有发现的。圣经说光有医治的能力，紫外线我们去晒太阳很好，对身体健康啊。那有用皮肤病的能力啊。可以啊，这个医治这个瘤的功用，光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感谢主的恩典呢。在科学上，科学家如果医学家早一点发现圣经讲的，我相信呢，光对医病的功效早就发现了很多年了。我相信圣经讲的很没用，但是我们人需要啊神的真光来医治我们属灵的病，需要圣灵的光光到我们里面的黑暗，需要神的真光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遵行神的话而活。我们人自己光啊，就落在黑暗里面。所以神起初的创造，回过他的荣耀，也让我们认识他话语的奥秘。因此啊，在我们的笔记二十一页呢，爱因斯坦说，他说爱因斯坦本身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但是、啊、他说，无限高超的神，在我们脆弱的心智所能借他的细琐小事上显示他的存在。我对之心悦诚服，我的信仰由此构成，这种在我心的深处确信有个超越的推理力彰显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构成我的上帝观。这是根据他所写的相对论入门第95面中文翻译里面的记载。爱因斯坦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的伟大，他认为宇宙的主宰的到浩渺伟大，神给人的智慧能发现他的奥秘。感谢主，科学家越了解、啊、物理界的原则原理，他越存着敬畏的心。有很多、啊、不是真正科学家，用科学家招牌来顶着神的救恩，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很多人呢，半懂科学，半不懂科学，自以为以科学成口号。因此的话，我们就看见，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这是诗篇62:11。好，我们既然了解神的创造，借着三位一体的神，计划、工作、完成，借着神的话、能力来完成了这个质量的问题。就看见了有形的物质，但是神创造了什么？原始创造了什么？在约伯记，我们看一下第38:4-7。约伯记38:4-7。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读18:4-7。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井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翻动。这里讲到神原始的创造，神在那里也创造了天使，神的众子在那里翻动。根据创世纪没有显明的记载说到哪一章哪一节说神创造天使，但约伯记说到 神的宗旨在那里颁布，就表明神原始的创造就创造了天使，并地和其上的活物。《游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十七章二十四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看，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又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好，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表明神不但创造这个星宿、月亮啊、地球啊、太阳啊、恒星，也包括其中的万物，那神的创造。好，我们既然查了到现在神起初的创造包括什么，那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敬拜创造万有的神，这位主宰，这是我们了解神创造的目的。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第七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我们的查考基督神的创造，我们用意做什么？我们的查考要让我们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众水源头的真神，这是我们的用意。因此的话，我们既然知道起初神原始的创造目的敬奉这位真神，对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常说到不要敬拜这个偶像。好，一般的高级知识分子想到敬拜偶像，对他们心目中没有地位，没有地位。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确实的实际，对科学对这些也成为一种迷信敬拜的偶像。因此的话，有很多科学家对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进化论的理论敬拜到一个一级的地步，把它当作真理，理论当作真理。因此的话，我们就看见高级知识分子不一定敬拜有形的偶像，不一定，所以他们心目中没有多重要地位。但是无形的哲学思想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心中敬拜的偶像，也可能借着一种思想的学说、哲学的理论、一种主义的观念，成为高级知识分子敬拜的对象。这样子的话，他心目中仍然存着偶像的思想，只不过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因此的话，我们应当彻底的了解认识圣经起初神创造的原意，要我们荣耀他、彰显他、敬拜他、赞美他、歌颂他，让我们在地上哲学思想、人文的主义的思想、自然科学思想不成为心中敬拜的对象。这样子的话，我们查考圣经就产生了更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有更高的价值，对我们有更大的活用。不然的话，只有知识仍然叫我们没有益处，唯有生命叫我们改变，敬畏神是生命的起点。求主恩待我们。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